大家好，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了电影《梅兰芳》还有《立春》啊，就是涉及到了这个艺术与美这样一个主题啊。在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谈到这个宽容这个主题啊，也是通过一部电影来讲。这个电影就是台湾的一部电影啊，叫《海角七号》啊。那么这个电影呢，它是一个在台湾非常成功的一个电影啊。那么它并没有强大的演员的阵容啊，没有什么明星啊，都是一些不太出名的这个演员出演的啊。它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投资，但是它却是风靡整个台湾，而且创下了台湾的本土电影的票房记录。现在它也是进入中国大陆啊。在大陆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啊。那么这么一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啊？当然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触及了台湾历史与现实的敏感点，它也摸着了人心灵中最遥远而又最柔软的那个角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电影啊。那么在电影里面他提出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啊？那么实际上现实中间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现实背景啊，包括台湾和大陆乃至世界，我们知道现在是遭遇了这个百年难遇的这样一种金融危机啊。那么整个世界都在这样一种危机的这种侵袭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在生活中间这个比较失意或者工作找不到啊。那么在电影里面这些实际上是有所反映的啊。电影的主人公阿嘉啊，他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这样一个音乐家，但是他在台北奋斗了15年，但是呢确实还是失败了啊，没有成功啊，没有出名。但他自己觉得自己并不差，所以你看他这个离开台北的时候啊，第一个镜头就是讲他离开台北啊，骑着摩托车要回老家恒春去啊。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个现实的这样一种不满啊。那么你看整个片子里面很多的人啊都是在满腹的怨言，这样的处在这样一种郁闷，这样一种激动啊骚动不安的这样一种情绪中啊。像那个他们那个恒春的代表会的主席啊洪国荣啊，他就是个他们那个地方山也被卖了，土地也被卖了，连海都要被卖掉了啊，这个外地人都进来了啊，把本地人的这个一些好处都占了啊，很多本地的年轻人只能是到外面去给别人打工啊，所以他很生气啊，这个见到人就是想骂人一样，想跟人吵架那种感觉啊。很多的人物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情绪的这样一种控制下啊，包括这个从日本来的那个小姐游子啊，那么她好像别的人看见她是这个从日本来的，好像是财大气粗啊，好像应该比较舒心啊，比较如意啊，那她在外表表现出来也是一种比较强悍的，对别人也是要求很高的啊，但是实际上她内心也是很痛苦的，也是很郁闷的。他本来是也想做一个那个模特啊，他的朋友是叫他留下来当模特，后来公司的这个老板也让他做翻译啊，当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管一些那个杂七杂八的这样一些事情的一个人物吧。所以他也理想得不到实现，而且他自己孤身一人啊来到这个外地啊，他也很多的这个 难受啊，所以他最后他在那个阿加的门前砸阿加的玻璃啊，然后痛哭说：“阿加，你为什么这个欺负我啊？”那么就是很多人都很郁闷啊。那么红国人他甚至就能骂了一个鼓手，就是但是这个看到他们敲鼓敲的哇，然后掐住他的脖子就。
要我最多心愿呢，就将这个行政帮伊收掉，另外将所有少年家全部救倒转来家己家乡，重新过去，家己做头家，卖做我做人的心头。
他就是从自己的立场有一种那种强烈的那种本地人的一种意识、一种情绪。那么就是在现实生活之间是这样的，这样郁闷，这样的令人失望。这不只是一种台湾的台北的一个情景啊，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处在这样一种骚动不安的一种状态之中啊。那么历史又是怎么样的啊？历史实际上也是非常沉重的。这个电影它就是有两条线索，一个是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中间的这个人们爱情，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中间的在战争年代所发生的这个爱情故事啊。实际上它是讲到那个一个日本的教师在台湾这个工作，后来他爱上了一个自己的学生一个高中生吧那么后来这个中日战争结束了，日本战败了嘛他们本来是一个这个征服者，一个胜利者，后来就成为一个战败国的一个国民吧，然后他只好离开台湾就回到日本当然他还是就是非常的爱这个那个台湾少女，也叫游子然后他也在那个回日本的那个轮船上面给这个游子写了七封信，就是每一天写封信，一共七天七天他就回到日本了那里面表达了他对这个游子的这个爱情，特别是那种思念之情同时他也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非常的这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种无奈的现实落到自己的这个身上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面涉及很多就是说涉及到这个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它究竟是怎么样个人对群体究竟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那么时代的宿命难道仅仅就是时代的罪过吗？我们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历史，或者是来清算历史我们对这个卷入到这个历史大潮之中间的个人又应该怎么看待，特别是在这个历史大潮中间所发生的整整的那种情感故事，那种悲欢离合，那种爱恨情仇，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也是把它提出来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真正面对的。那么所有的这个现实的郁闷，历史的沉重，所有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从这个自我从自己对自我的一种看法来开始的我觉得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很多人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一切，这实际上是问题发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你想这个阿加他想到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在音乐上面的成功不成功的话他就用砸吉他摔吉他来发泄包括他后来他去参与那个他们恒春的那个就是那个海棠演唱会的那个选拔会他也是但是也想甩吉他。
没丢没丢没丢。我来过没丢一点。
喂宋欣的弹吉他是一件快乐事。
他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对别人的事情不太注意包括他去当那个临时的邮差他好多邮件他都没有送到的这个他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一个多小时所以让那个老邮差那个茂伯很不满意 后来他很多邮件都放在自己家里，没有发出去。当然他要去排练这些事情啊，后来还是他的那些朋友帮他去发啊。还有你看他跟那个警察啊，老马那个发生冲突，
你不戴安全帽，驾照、行照拿出来。
那个嘞，那个，还有这个嘞，还闯红灯，这么多人没有带，为什么抓我一个？
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倒霉。
那么当然那个警察老马他当时也是很郁闷，就说他自己的那个妻子离开他了啊、他很生气，所以他要找一个发泄的出口。那么就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每个人就是把自己那点事情看得特别重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在人和人之间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比较严重的一种冲突。那么同样那个日本小姐游子也是这样一个人啊，她就是说啊，这是一种日本式的这样一种这种工作方式吧，工作态度吧，她是个工作狂啊。那么她觉得工作就是一切，老板就是上帝啊，所以老板什么命令什么指示她都是非常严格的去执行啊。你看她带领一些模特啊，那些模特这个一天这个拍摄啊，这个很辛苦很累的，好不容易到那个海边，他们想去放松一下，去海边去晒晒太阳啊，洗洗澡啊什么的啊，他不让去啊，他说这个你们去了，这个皮肤会被晒黑了啊。那么就说他把工作看的是高于一切，任何一点影响工作的事情都不让啊。还有他这个去就是跟这个地方的这个乐团这个合作吧，去他去做监制嘛啊，那么他开始就是不让这个地方的乐团来参与这个演出的，后来是没有办法了，正好是同意嘛，然后在那个整个排练过程里面，他也是就是采取一种高压的方式。
干什么？
你看，严爸，他做不出曲子，还有过去海边玩水。你每天知道我都以为你在做主，才没有说你，原来你跑到海边玩水。完蛋的，你看看你身上有没，我不干了，你再有。
那么这里就是讲到自我中心它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的解决还是从自我开始，就是说你要改变对自我的一种看法，也改变这样一种自我中心的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立场啊。那么自我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坚硬的外壳，那么工作和成功也不是自我的全部啊。实际上人的内心是很丰富的，内心有很柔软的地方啊，工作和成功之外也是有很广阔的这个领域和空间的啊。我们不要把工作和这个成功当作一切啊。你看这个电影里面，它所有的转变都是从这个对自我的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改变这个开始的啊。那么后来你看这个游子跟这个阿佳，就是他们转变就是在他们在游子去阿佳的家里面之后，他在那个阿佳的家里看到那个邮包，就是那个60年前的那个日本教师写给那个台湾少女的那个信啊，其中还有那个台湾少女照片，他看了就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他特别的嘱咐这个阿佳啊，一定要找到那个收信人啊，就是他认为世界上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那个工作，还有很多东西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啊，就是说你看那种帮助人家找到那个收信人，把这份就是几十年前的爱情能够传递出去，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整个的一切他也就是发生了改变。后来你看他在排练的时候，他就不再逼迫人家了，也不再指责人家啊，不是动不动就说啊你不行啊，你这个这么老了，你这个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够谈呢？怎么样？不是这种态度，他给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个那个琉璃珠啊。这是可能是台湾的一种文化啊，琉璃珠它代表一种这个什么这个祝福啊，或者一种什么希望，给那些乐队的人每个人送一个琉璃珠啊，来 改善跟他们的关系，然后使他们激发一种内在的热情吧，来参与这个排练啊。虽然当他不用这种高压的时候，人家就这个那种创造力那种激情都泛化出来了啊，所以后面的这个排练都很顺利啊。当然他跟这个阿嘉的关系也是得到一种改善，情感也迅速的发展。后来你看这个他所关注的就不再是这个演出的这个成功与否，而是说阿嘉能不能找到那个收信人。最后他在这个演出开始之前他得到那个收信人的地址啊，然后呢他就叫那个阿嘉赶紧去送信，他认为这个事情比演出更重要。然后阿嘉呢他也是放下这个排练，然后就自己骑着摩托车就去找那个收信人，那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太太了啊。就是说他宁愿冒着这样演出不能顺利进行的危险，而要把这样一个事情完成，就说明他的这个心思转变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么所以他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得到一种改善，然后他们两个人也就是顺利的来收获了他们的爱情啊。那么当然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对历史的一种事件的一种人物的一种宽容啊。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台湾当年台湾少女那个游子啊，她的那个孙女，她对这个日本人有很深的这个怨恨啊。当这个游子给她讲到这个爱情的时候，她说你们日本人也懂爱情啊，就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她自己的祖母是被日本人伤害了啊，这个感情没有得到一种很好的一种回报啊。但是实际上这份爱情，日本人的爱情还是非常深的。那么虽然过几十年过去了，六十年过去了，但是这份爱情还在呢，最后还是传递到他的这个祖母啊，他的这个手上，传递到他心中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相信人的这种善良，相信人的这个情感啊，这也是我们人和人能够沟通的一个基础啊。但使这一切发生改变，就使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看法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影片中是什么呢？是彩虹啊。你看到这个在影片中间多次的出现彩虹啊，在当年那个日本教师离开台湾航行在海上的时候，他见到过彩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间，那个游子他也这个遇到过彩虹啊，特别在那个就是海滩演唱会这个开始之前，那个日本的歌手来到的时候啊，这个他呢那几天一直都下雨啊，这个游子去接那个歌手啊，然后呢那个雨一直下个不停，歌手就看到这个游子他脸上是满脸的愁容吧，他就问他啊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为这个演出的事情担忧啊，他说你难道不相信会有彩虹吗啊，那个这一点提醒了他。果然到最后这个演出的那一天就出现了彩虹啊，出现了彩虹，这时候就雨过天晴嘛，所以这个演出能够大获成功啊。那么彩虹呢，实际上是它是具有这个象征意义的啊。彩虹实际上就是一种奇迹的象征，一种恩典和解的一种象征啊。那么这个彩虹它是这个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在创世纪中间啊，就是说当初就是说耶和华神他看到这个地上的人满是这个邪恶嘛，所以他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啊。最后他是让那个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啊，把他们一家人还有很多这个动物带到那个方舟里面，他们这个躲避了这个洪水啊。在这个诺亚和他的这个家人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之后，这个耶和华神他就说我跟你立约啊，我不再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毁灭人类啊。 那么要善待人类嘛，然后就是用彩虹来作为一个跟诺亚他们一家，就是他们作为人类的代表这立约的一个纪念。所以这个后来的人特别是这个熟悉了解圣经的这个人，他们一看到彩虹就知道这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的一个表示，一个恩典的一个象征所以也是一个奇迹的象征。所以在生活中间看到彩虹的时候就是知道有恩典，那么很多人也就是要在相信奇迹，在盼望奇迹那么相信的人他们也真的是遭遇到或者是看到奇迹在他们身上的一种实现，在这个里面也是这样，很多转变都是从这个彩虹的出现所带来的。这个影片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它就是很值得赞扬的地方，就是他对普通人的那个内心世界非常的关注写的很多的这个平凡的人他们做的这个平凡的工作像那个客家人马拉桑他就非常的忠于职守，他兢兢业业的来对待他自己的工作这推销这个那个他们家乡的那个小米酒马拉桑酒他见到人就大声喊这个马拉桑这个白天去那个各个公司去推销，晚上跑一些小的那个饭店什么的他这样的这样永远微笑面对别人永远不吃疲倦的工作的话，终于感动了那些地方的人最后他的那个小米酒的这个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还有了他自己弹那个吉他弹贝斯弹得很好，但是他看到那个茂伯就是那个老邮差他特别想到那个沙滩演唱会上面露一手，他就帮助那个茂伯来弹吉他，自己不露出自己的这个本事来但最后茂伯还是发现自己不行，还是让这个马拉桑去弹了，是吧？这表现对他对这个普通人的一种关爱还有那个你看那个原住民老马就是那个警察他也是一个这个吉他手嘛，他的妻子离开他了，但是他一直还是带着那个象征的思念的泪痕之珠而且他在那个钱包里面还一直放着他跟妻子的合影而且他喝醉酒了还拿出来了给这个朋友看，
这是我的卢凯公主，长得很漂亮哦，如果你有看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已经不再卖命了，我已经回来当一个安分的小警察，好不好？
打票打票打票
对他一直的这个思念自己的妻子，也期待着这个妻子回来，他也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这就是一种宽容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还有这个你看其他的人物像那个代表会的主席这个红国人，尽管他脾气非常的火爆，外表很吓人，说出话也非常的难听但是他实际上心里还是非常柔情的，他对这个家乡是非常的爱的而且他对那个阿佳的母亲也是一往情深，他希望最后跟阿佳的母亲能够结成一对嘛，他对阿佳也是非常的关爱的阿佳回到从台北回到这个恒春的话，他马上去给他找一份工作让他有事情做那么还有像那个茂伯那个老邮差也很普通但是他那个也有对艺术对美的一种热爱，他这个你看他喜欢弹乐琴，他去上班的路上他还哼着那个歌曲那个里面那个就是花园上的玫瑰舒伯特的那个歌曲那么他也特别想在那个海滩这个演唱会上面露一手那么写这种普通人的那种很细小的这种情感，写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到位的而且最后你看那个在演唱会上面出现的一些节目都是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一种感觉包括那个阿佳的演唱他唱的那个歌给他安排的那个方式让他那个摇那个沙锤这种获得一种意外的效果，最后本来他们只准备了两个节目，但是那个茂伯上去了，他自己呢就是弹起了他那个乐琴就弹那个舒伯特的荒野上的这个玫瑰那么接下来 大家都一一的响应。大家这个就是构成一个非常和谐非常温暖的这样一个大合唱就像那个马拉三九一样的，是一个千年传统，全新感受它这个电影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画面，就说明这个实际上很多这个人们看起来这个不相干的东西，或者说有些矛盾的东西，实际上它能够和谐的这个在一起。当然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游子给乐队的成员送那个琉璃珠的时候特别是他给那个茂伯这个送那个就是日光之珠就是表示对他的一个尊敬那个茂伯他当时就是拿出他带的另外一个那个珠子，那是一个马祖的那个马祖像。
我叫马祖的呢，敢会冤家？
吼，袂啦，大家拢一家人，哪会冤家啦？
那么这里呢，我觉得这个老马可以说表达了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但是呢，茂伯的担心呢，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人和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文化都能够和谐的相处。但是就是那个像所背后所象征的，所代表的那个力量呢，可能之间呢会有一些这个冲突在里面所以这个那个马拉桑他提出了一个最现实的一个解决，就是说就说除了一家人我也有一个准备，他就说让他们那个乐队每一个成员都穿上那个马拉桑的那个写上马拉桑三个字样的那个文化衫这个然后就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乐队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说可能是经济上的这种互相的协作或者经济上的一体化，这是人类和谐共处的一个基础当然艺术也能够有助于人民之间的这个和谐但是在信仰上面呢可能要达到一种完全的这种和谐，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所以其实最后呢还是要就是我们要仰望天空抬头望天，要相信彩虹，要去期待彩虹那么像最后那个日本歌手中孝介他的那个歌里面传他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让人们去仰望天空那个歌词是这样说：微风告知春天来访，纷纷绽放的花朵香气里令人想起远方的你，如春日阳光守护下绽放的花朵，我们各自踏上各自选择的道路，未来希望之光会照耀我们吧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是各自的选择不一样，但是 应该有一个一个真正的希望之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啊，这才是我们能够一同前行或者一同和谐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保证，就是希望之光的一种照耀啊。那么在电影里面，通过电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说对彩虹的一种相信，对彩虹的一种期待，也就是对奇迹的一种盼望，一种期待。好，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